我们这个工作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了，然后这次其中我们的工作组成部分就是说研究这个大堡礁这个近岸的珊瑚礁，这个过去自从欧洲定居以来它是一些变化。像我们这个工作主要是看这个在历史时期，就比方说1895年这个时候，然后它一张照片，这显示出在鲍文在这个 Bronson 还有这个 Stone Island 这一带的珊瑚都是很发育的，你可以看出很多的。珊瑚各种各样的种树都是活着的，现在你看到基本上就是一片废墟啊，就是说这个死亡事件什么时候发生的，一直大家都是有争议的啊，有人说是一个自然的环境变化，所以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可以看出，根据我们这个年代学的测定，这是我们实验室一个应该说比较创新的一个方法，就是能够把这个珊瑚的它死亡的年代能够确定到。精确度能加减一两年那样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看出这珊瑚都在最近死的，就是说在这个近岸珊瑚礁这一带呢，因为人类活动的影响造成水质的污染，造成这个珊瑚礁就是说它已经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所以任何一个风吹草动就好像就会头疼发烧感冒，甚至会造成严重的疾病啊，像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从您的研究来看，人类的哪些活动是对这个珊瑚影响最大的，就是 inshore 的这些珊瑚？
Inshore reef 的影响主要就是像这个 coastal development， 还有这个尤其是欧人定居以来大量的这个land clearance， 这些农业啊，这个种甘蔗啊什么的这些活动，造成这个inshore 的这个水质啊，特别是浑浊度啊，还有这些使用的化肥啊，各种的污染物啊，大幅度的提高。比如说浑浊度就造成一些珊瑚就是说很容易白化，不像过去呢，就是说在同样的一个海温的条件下，这如果是一个很清洁的这个水里面，它就不那么容易白化，但是当这个浑浊度提高以后，那个珊瑚的白化可能性就很强。就是说你一旦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下的话，那么就是任何一个风吹草动像这一次就是说在1991年这段时间死亡的这大面积的这个块状珊瑚，现在块状珊瑚是耐力很强的，当它这些块状珊瑚死亡的就反映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事件。实际上像这样的一个事件，像有这个台风啊，咱们它叫热带蓄雪和这个降雨，在过去历史时期中也是在发生，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珊瑚死亡，而偏偏是在这个90年代有死亡呢？实际上是因为这个珊瑚在这个时期已经处于亚健康状态，所以一旦再有一次突发事件的话，那么就加在一起，叠加在一起，它就受不了了，就死掉了。
我也看了一下您发表的这些文章哈，我看您研究的区域呢是其中的几个部分，这几个部分是不是很有代表性呢？
像这些地方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旅游区啊。我们也做了其他地区，当然这些工作还没发表，比方说在这个 Far North Queensland 那个地方，就是说受到人类的活动影响很弱的地方，我们做些对比，那么那个地方就没有这种现象，像这些工作还没有发表。但是像这些 Townfield 这一带，像这个 Bodicon River Catchment Area 这一带的珊瑚也是这样的特征，我们早期工作已经发表了，就是整体上和这类似都是在近期这个珊瑚礁大面积大幅度的退化，我们测定这些死亡的珊瑚礁啊，死掉的这些珊瑚，它年龄分布基本上都在近期，那就是说在早期并没有这么大面积的死亡。
大面积的珊瑚死亡事件就是近年发生的，对生态环境有些什么警示呢？
珊瑚总会死亡，但死亡以后它恢复力下降了，但是相对来说像这些藻类，大型藻类这些，它要如果取代珊瑚成为一种优势种的话，那么你整个的生态系统就变了，就不是以珊瑚为主的这样一个生态系统，而变成一种藻类为主的一种生态系统，那珊瑚以后恢复就更加困难了。
大堡礁的珊瑚其实是旅游热点，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看点，从您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需要做什么去来保护它们呢？
我觉得首先需要教育，就是说大家要有个 awareness， 知道这个就是说珊瑚礁它是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是非常 fragile 我们真的就是说要找到这个造成这个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的这些主导因子，要对这些因子进行控制，比方说像旅游嘛，这个要尽量是一种可持续的旅游。实际上现在这个像澳大利亚大堡礁保护委员会啊，他们提出的就是说分成不同的这个 zoning， 然后有些地方是 no take zone， 有些 marine park， 像这些政府是有一系列上的方案进行保护的，就是说能够使这些地区就是给珊瑚这个恢复能够创造更好的条件这是有一套方案的，就是说怎么样执行再一个就是像这个 Upper Point 准备建港口，政府好像又开始又准备再建了， 这些东西挖掘了以后给当铺到什么地方，这些都是有争议的。就是说我们真正要保护我们的这个环境，因为这个旅游资源是可持续的资源，它给每年给澳洲带来超过50亿的这个经济收入。像矿产资源这些东西当然不能说不重要，但是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协同的发展，就是说这些可持续资源和不可持续资源之间怎么协调，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您在这次的做这个研究的过程中，您有遇到什么问题或者困难吗？
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持。像所以你刚才提到的问题，就这么一点的工作，实际上需要很多的人力，很多的财力投入，然后就采到这些样品，然后到实验室来做。像我们做的这个游戏测年，实际上在世界上是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但是我们这个参与的这个主导的这个第一作者，像Tara Clark， 他的工作去年年底就结束了。我们现在学院只勉强给他提供今年一年的工作，他明年就不知道到哪去了。就是说政府就没把钱花到刀刃上，没有去资助这些。所以我们的研究实际上用掉的钱是很少一点的，比如这个旅游资源，比如我们这个所造成的破坏，但是政府并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
就是说如果现在澳洲还是没有重视这个珊瑚礁的生态保护，它对将来旅游业收入的影响，您预计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你像上一次这个联合国准备把这个大堡礁列为这个 endangered 这样的一个就是 list 嘛。像如果假还是出现这种状况的话，那会对旅游业很大的冲击。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人们心态上就是说去觉得这个大堡礁一直处于一种原生态状态。但是当这个一系列的坏消息不断的发生的话，慢慢的人们就会有一种心态上的一种突变，他会到一个临界点，觉得大堡礁也不过如此，很多东西是不可逆转的。像大堡礁人们现在的感觉是处于一种原生态状态，但是如果你真正做个时间穿梭机，你要回到这个什么欧人定居以前，像1850年以前，也许你看到那个时候的大堡礁的状况，你会觉得这现在不怎么样。就好比你要是没有看到珊瑚礁的人，他会觉得珊瑚礁很漂亮。你去了三亚你觉得三亚的珊瑚礁很漂亮，当你来到大堡礁，你会知道三亚已经破坏了，简直面目全非。如果你要是回到这个1850年以前，会觉得现在其实已经面目全非了。所以人们就有一种心态上的定势，总觉得自己所看到的最原生态的其实早就不是了。